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圣经当中的一个小人物，但是小人物的身上一样有神的大作为，也能够看到神的许多的意思和他的旨意如何。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下八到十五章这样的经文，还是一样，我来读单数节，大家来读双数节。好，以利沙来到大马色，亚兰王便哈达正患病，有人告诉王说神人来到这里了。
王就吩咐哈谢说，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说他求问耶和华，我定能好不能好。
于是哈薛用40个骆驼驮着大马色的各样美物为礼物去见以利沙，到了他那里，站在他面前说，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他问说我这病能好不能好。
伊莎对哈薛说，你回去告诉他说，这病必能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
神人定睛看着哈，甚至他惭愧，神人就哭了。
哈薛说，我主为什么哭？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必不怕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的后裔，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衣服。
哈薛说，你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焉能行这大事呢？伊丽莎回答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
哈薛离开伊丽莎，回去见他的主人，主人问他说，伊丽莎对你说什么？回答说，他告诉我你必能好。
次日哈薛拿被窝浸在水中蒙住王的脸，王就死了。于是哈薛篡了他的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你能够来使我们的心被你自己的灵所感动，使我们明白你自己在圣经上的启示，在历史当中的启示。主啊，让我们认识你真是那位创造天地、掌管万物、掌管人心、掌管历史的主。主啊，你帮助我们从此更加的敬畏你，晓得我们在当守怎样的诫命，晓得你在天上为我们预备怎样的福分，晓得你的公平和正义从来不会真正的缺席。主啊，你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能够来敬拜你，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先知以利沙的一个事迹。他呢是来到了大马士革，这个大马色就是大马士革，叙利亚的首都，直到今天都是啊。亚兰就是叙利亚，就是今天这个叙利亚。亚兰王便哈达，便这个前缀，后来从亚兰语以及受亚兰语所影响的其他各个语文当中，都是说谁的儿子的意思。便什么什么后边那个的儿子，后来这个发音可能有所改变，咱们圣经中有的会翻译成叫做巴，还记得巴拉巴吗？是吧？巴拉巴的意思就是拉巴的儿子，西门巴意思就是西门约拿的儿子。到了今天呢，这个词有可能会变成叫本约翰逊，其实这含义就是约翰逊的儿子，本耶胡达啊，耶胡达的儿子。所以这个便哈达意思就是哈达的儿子啊，哈达的儿子。哈达是谁呢？哈达不是咱们青藏高原上那个东西，那叫哈达是吧？跟那个没关系。这个哈达呢是迦南的主神的名字。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词叫巴利，是不是？巴利是什么意思呢？巴利其实就是迦南语言亚兰语当中的主的意思，就如他们英文说的 Lord， 中文说的主，巴利就是那个主的意思。他那个主可不是一个，有很多个神，不过其中他那个主神就叫做哈达德，就是这个哈达。这个哈达德如果不做特别的称呼的时候，如果迦南人他说主，指的就是这位哈达德。所以说所谓拜巴利，有的时候叫拜猪巴利，是吧？拜迦南神。但如果说就是拜巴利，指的就是拜这个哈达德这个神。这个神就是那个在很多的迦南石刻当中，也许你在壁画或者什么地方看到过一个公牛的形象，戴着一个牛角的头盔，一个手拿着长矛，一个手握着雷，就是一个雷神、风暴之神、战神这样的一个形象啊。那么他这个形象在后来，就你要知道迦南的这种崇拜是人类的文明当中最早的。 后来这个形象就扩散到了文明的各地，比如到了埃及，这个神就叫赛特；到了这个北欧，他就叫奥丁；到了希腊，他就是宙斯；到了印度，这个叫因陀罗。印度这个因陀罗，风雷之神，和另外一个雨神叫伐卢拿，传入中国之后就被搞混了，这个伐卢拿就被当做了这个雷神。根据一个学者的考证，他到了中国之后的名字就叫做伏羲。所以你会看到呢，这个是有一个这样的演变哈。到了新约里边，所谓的这个巴利就再换了一个名字叫巴利西卜，还记得吗？就是别西卜，就是鬼王别西卜。那这个别西卜的名字就是叫做实际的含义，在新约里变成了叫苍蝇之主啊，苍蝇之主。有一个小说很著名叫蝇王，其实就来自于这个形象哈。所以总之哈，如果意义一下，变哈达的意思就是哈达主神之子，翻译成中国话有可能就是天子，是吧？他们的天子亚兰是叙利亚。当时这个亚兰虽然不是个大国，但是比以色列还是大，所以他经常的屡次侵扰以色列。这个变哈达的死也没有改变这一个态势，你可以看那个先知的预言当中，后来这位哈薛其实侵扰以色列更厉害，对吧？所以他们一直是以色列的一个仇敌和劲敌。不过后来哈兰跟北国以色列一样，都被一个更猛的叫亚述的所灭。从此这个亚兰的文明就消失了啊。更猛的亚述今天这个地盘站着一个更猛的，就叫伊斯兰国，是吧？ IS 就是那个地方。好，然后这个哈薛呢，哈薛的名字是叫做神看见的人啊，或者叫看见神的人，这个看你怎么去解这个字哈。你会发现结合第十一节来看的话，挺意味深长的，是吧？神人定睛看着他，甚至他惭愧，然后神人哭了。所以说这个谁看谁挺有意思。我们可以看到呢，虽然他和他的主人一样崇拜的是巴利，但是你要注意，这种多神崇拜他不会排斥说啊以色列的神，因为本身对他来说这就是古代的多元主义，他不会排斥哪个别的神，只要你那个神对我住，我就会拜你。你会发现今天这个世界几乎也差不多是这样，对吧？多元主义，没有谁故意排斥谁，但是他认为你只要对我有帮助就可以。也许就相当于今天的搞投资的人多准备几个投资的方向，同时买股票、基金和外汇，就好像这样，他在认为他风险分担。所以说这个合并的变哈达听说从以色列来了一个神人，他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他觉得求问一下他是没问题的啊。当然他这个求问，我们看到40匹骆驼带着这个各样美物，你就是放到今天，这个也是很厉害的厚礼了，对吧？是一份厚礼。而且你可以看到很有意思啊，变哈达我们刚才说了天子是吧，那个巴利之子，可是现在哈薛却对以利沙说啊，你儿子亚兰王变哈达打发我来见你，他就等于把以利沙当神了，是不是？所以从这个外邦人的角度来看，他这个谦卑也是相当的到位的啊。不过变哈达要问的问题是病能不能好，不过他真正的问题不是病，就是应了一句俗语叫做趁你病是要你命，是吧？他真正的问题是身边的这个人。我们其实可以想一下，以利沙是以色列人，平常是在以色列活动的，那么他为什么今天来到了大马士革呢？来到了叙利亚呢？本身这里边就不是个偶然的事情，这个就是有用意的啊。我们可以说他就是为了成就这件事来的啊，就是为了成就这件事来的。因为你根据后文来看，他的这个回答不是说临时起意的，人家问我我就答一下，不是说仓促准备的，而是早已经是想过就要来说这件事情，他是要来应验之前上帝给他的师父的吩咐。在列王记上的19章，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啊，以利亚那个很著名的异先知是吧，被这个王后追杀，跑到了罗藤树下，然后他加添心力又起来， 然后又跑到了这个巨信，就应该是河烈山，就很可能是当年西奈山的那个意思哈，跑到了那个同样的地方。然后呢有风暴，有什么雷鸣电闪，有地震，就很厉害的，对吧？但是神并没有在那个当中向他说话，反倒是在那个地震过后有微小的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做什么？然后他说，我为万军之神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你会发现当时他跟那个八百先知大战的时候，那对方的先知就是在拜巴利，对吧？只有以利亚一个人，他认为他自己还保持着这个对耶和华的崇拜。所以呢，你会发现耶和华对他的直接的回答，现在并没有说你怎么怎么样，他没有直接回答你的问题，至少不是第一时间。可是神对你的问题的第一回答是使命，是一个使命。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要高哈薛做亚兰王。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其实是神之前的吩咐，对吧？又高宁氏的子孙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哈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你会发现他有一个使命，要高某这三个人，就是兴起这三个人的意思，对吧？然后为什么要兴起这三个人呢？神的旨意在这里向他所使用的先知有一点展开和预告。他说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最后才回答你的问题。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所以说起来，其实以利沙是在执行师父的未尽的遗命，对吧？是以利亚没有做完的事情。虽然他并没有亲自拿油来膏抹哈薛，但是他对哈薛所说的那一句话，我相信可能比什么膏油更有力量，对吧？耶和华吩咐你要做亚兰王。然后呢，他说完了这个话之后，我们看到他定睛的看这个哈薛，看着这个哈薛无比尴尬，是吧？惭愧嘛。然后神人就哭了，他哭什么？他是觉得哎呀，你们的王便哈达要死于非命了，为这个而哭？显然不是，对吧？显然是为他会杀戮的同胞，对不对？他会杀戮以色列人而哭。你看他那个说的很残忍的，对吗？剖开你们的孕妇，是不是这样的事情？这就好像我们以前分享哈巴谷书，哈巴谷苦苦祈求了那么多，后来在异象当中看到原来是巴比伦人让的掳掠伤害迫害以色列人，看到了这些事情之后，他也是浑身战栗，力不能胜，对不对？所以你说先知常常是要承受这种痛苦，就是你看见了结局，你又不能改变什么，对不对？这就是以利沙他为什么哭。他执行的这个遗命其实是对以利亚的那个遗命的一个回复。上帝的回复其实对以利亚当年的回复很简单的，就是说以利亚安静，你冷静一点，不要这么着急，你冷静，是吧？我来告诉你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你说的以色列人的背约拜巴利这个罪恶我知道，我会惩罚他们，我会兴起三个人来杀戮和惩罚他们，对不对？先是哈薛杀，躲得过哈薛的耶户杀，躲得过耶户的以利沙来杀，当然前两个是真杀啊，哈薛是杀了好多的百姓，躲过他呢，比如耶洗别这样的人被耶户杀了，对不对？再躲过这一茬的呢啊，先知以利沙的话语，这个语言做了他们定死罪的一个证据。可是即便杀了这么三茬，上帝说你不要搞得那么悲壮，好像说就只有你一个人还在敬拜我。他说我为自己保留了7000人，是你的兄弟，对吧？是你的战友，是我为自己的名的缘故，为这个真的信仰所保存的种子，是真正的信仰的核心，所以你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悲壮，起来执行我的旨意。这就是上帝对以利亚的意思。所以说在主里边其实是没有孤胆英雄的， 无论什么时候你觉得就剩你一个了，上帝说还有七千个，对吧？所以我们可以想，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上帝的旨意呢深不可测，但是又全然公义，他实行的方式很多时候像若隐若现，但也不是说毫无踪迹。就像是这次暴风地震之后西奈山上那微小的声音，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之一。那个山是很不得了的哈，有人说就是同样在那个山上见过上帝亲自启示的只有摩西和以利亚，然后他俩后来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是不是分别在主耶稣的左右两边，对吧？这是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好，我们可以说大概的这个意思是这样，这件事情啊是神的一个旨意的彰显，为了让他的公义在这个国当中彰显。但是这里边很显然还有很多让人费解的问题，是吧？这个故事当中，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预定和自由又似乎发生了一种交错和张力的意思，对不对？具体而言我们就可以意思就是说，哈薛他做的这件事叫做弑君，是不是？你说他做的这件事这是出于神的预定呢还是他的自由呢？如果是神预定他这样做的，他要不要为这个行为负责？如果是他自己的自由，他后来又负了什么责？啊，这些问题应该是我相信大家有人是想过的，对不对？因为是先知说的他会死，你的王会死，然后你会做王，你在暗示什么？是不是？所以是哈薛这个人早就有弑君的想法，然后先知的话增强了他的信心，还是他本来没有这个弑君的想法，伊丽莎说完他开始有这个想法了，给了他正确的革命方向？但是你可以看到在他回复便哈达的时候他却只说前半句，那个时候可以确定他的杀意已经有了，是不是？他只说你的病会好却不说你会死，是不是？他已经有这个想法了。而面对他的以利沙的预言的后半部分，就是你会杀戮以色列人这个预言，他又表现得极度谦卑，他说我是狗一样的人怎么能做这个大事呢，对不对？他这个水平姿势水平到底是高还是低呢？他是在作假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在说谎还是真的谦虚呢？他是在这个时候真的认为自己不会去杀以色列人的吗？当年国共内战的时候啊，就有很多人跑到宋美龄这里问他说，延安那一帮多么多么的清廉，多么多么的这个圣洁，就好像说是吧。然后宋美龄看着浑浊的长江水叹一口气说，如果他们真的像你们说的这么清廉，那也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所以哈薛用在他的身上来讲，是他早就想要来杀戮以色列人，后来得到的王权加强了他的想法呢，还是说可能其实没有这个想法，但是当上王之后啊，位置决定思路，他就要为他的国家去杀戮。所以我们说这些问题其实挺复杂的，对吧？让我们去想的时候很麻烦很头疼。包括你在想他弑君，哈薛你说有没有机会不做他后来事实上做了的这些事儿？他可能不做他要做的那些事儿吗？如果说他有过机会，他是怎么失去了机会的？如果说没有机会，没有机会你为什么责备他？这里有什么道德意义可言呢，对吗？好，对于以上所有的这个问题，我呢有一个很统一的简明回答，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相信刚才那些问题的答案都在上帝所划定的那个深渊当中，是他没有或者不完全向人启示的。我们熟悉的这个申命记29:29说，隐秘的是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是属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叫我们遵循着律法，对吧？我们经常强调我们的重点是在说那个明显的事，律法，是不是？神的圣经。可是神到底有没有隐秘的事呢？一定是有的，对吗？ 我认为那些事就属于那个隐秘的事情。我以前听魏晨弟兄讲过一个很相似的他老家的民间传说，山东的，说曾经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他们那个家乡那个县城有人传一个谣言，说这个城门口有两头石狮子，他说哪一天石狮子的眼睛变红，大洪水就会来淹没这个城，所有人都会死，大家很紧张很恐慌，然后呢各等预备，但是那个等了好久好久好多年，那个狮子眼睛也没有红，后来大家就渐渐淡忘了，觉得这是个笑话或者是一个谣言。然后有两个无赖就想跟大家开个玩笑，就在先拿红油漆把城门口石狮子眼睛染红了，染红的第二天洪水就来了，城就淹没了，人就全死了。这类的事情让你就会觉得这么匪夷所思，但是你想跟哈薛的这件事是不是很像呢？我不说好像你都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对不对？是不是我说的这件事改变了你的自由意志呢？所以我说涉及到这种问题的我都是不知道的，我并不知道哈薛的眼睛是不是比那个石狮子更红，对吧？他到底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以利沙既然知道这个眼前的哈薛将来会屠戮他许多的同胞，你有没有想到我要说什么，是吧？你为什么不干脆直接把他杀了？哎，你说不对不对，先知是文职人员，是不杀人的，伊丽莎不杀人吗？你想过有人骂他秃头的那件事吗？一些无赖，这里的同其实说的是那个青少年那种少年那个流氓那个意思哈，嘲笑他，他就咒诅他们，咒诅啊，于是出来两个熊把他们撕裂了。那为什么伊丽莎现在如果不当面杀，等这个哈薛出去也咒诅他？出来二十个熊把骆驼连哈薛全撕了，这样的话将来我的百姓不就是免于死亡了吗？对不对？是不是很多电影什么小说都这么写，对吧？很多人穿越回去也就是为了完成这一类的事情，是吗？既然这个人 是罪魁祸首，希特勒是罪魁祸首，为什么不穿越回去在他生在那个医院的时候就把他掐死，对吗？可是问题在于你杀了他预言就不应验了吗？你想神的先知以利沙肯定不是这么认为的。首先你要很明确啊，神意不可违。你记得他给他师父的三重预言吗？第一，要高哈薛做王，哈薛会杀人，哈薛杀完了耶户杀，耶户杀完你以利沙杀。如果你现在把哈薛杀了，哈薛怎么做王？哈薛怎么完成上帝说的那个事呢？你等于在故意违抗神的旨意，对不对？你会发现主耶稣是说，既然神是这样说的，经常这样说的，我要应验那个预言，我不会主动的去改变那个预言，对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他就不会去杀，因为我要去杀他这个事情就不会成就，而我不会让上帝的旨意不成就的。这就是人和神之间这种鸿沟，真正顺服神的人他在这种剧烈的痛苦当中，你顺服他放他走，他就会把你的同胞杀很多，但是你仍然不杀，你要顺服神的意思。其次啊，换个角度说，你就杀了这个哈薛，会不会可能有另一个叫哈薛的出来做王？我看那个也是完全可能的，对吧？神的旨意还是会实现到时候，但是你的罪就定了，因为你故意违抗神的旨意，对吧？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类似的事件，都是正史所载，而且不是后人编造的那种伪光正的东西。我们从神在掌管万国，神在掌管历史的角度，你也可以稍微想一想。在东汉的末年很有意思啊，当时叫王莽当政，然后民间就有一个传说，说会有一个人叫刘秀，说刘秀发兵捕不到，意思就是有个刘秀人，这个人起来会荡平四野当天子。你要注意啊，这个不是后人编造的，是在当时的各种记录就是有这个预言在。而当时后来的那个东汉的那个汉光武帝刘秀还是在乡下种地，是个农民，他的这个预言不是说只有他知道，全天下人都知道， 有一个这个宗室叫刘歆的，他也知道这个预言，他就想自己去应验，他就做了一件事，他把他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刘秀，然后就被王莽同样知道这个事，把他抓起来。他后来感叹，改的不好使，得是元始祖起叫刘秀的才好使，自己说了这么一个预言。但后来真的是那个刘秀起来当了皇帝。在隋唐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隋炀帝他的那个时期，甚至于更早期就有人传说说李氏当得天下，说姓李的人会得天下。就因为这一个预言，好多隋朝的重臣李浑、李敏全家被抄斩，杀来杀去但是没有用，后来出了个李渊，是吧？所以这类的事情你可以想，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所以我们说，无论这个以利沙现在定睛观看这个哈薛的时候，心里有没有杀念，但他最终的顺服天命无疑是绝对正确的。你想用仁义改变神的意思，你说你杀了这个哈薛，也许有个更猛的哈薛出来，对吧，来做同样的事情，然后你却是违背上帝的。因为屠龙者变成龙这种事情并不仅仅是童话里才会发生，所以他先知会哭，那种心里的交战和挣扎，常常我不知道我们自己能不能够体会，你明知道神让你做的是这个，但你又很凭你的意志和你的想法做一个跟他不一样的事情，在这种剧烈的交战当中，哭是很轻的一个表现，对吧？所以我们说哈，这样的事情是很纠结的。但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呢，你要注意，以利沙说的只是便哈达的病会好，这个意思是说你这个病不是致命的病，是不是个大病，对吧？不是你的问题。但是你便哈达会死，而你哈薛会成为亚兰人的王，这是他的预言的三个部分。你要注意，他可并没有去暗示哈薛采取这个好像是对武大郎采取过的同样的举动，是吧？并没有采取这个事情，我没有说你的这样做，说你会暗杀你的主人弑君，就好像他在预言你会屠戮以色列人，不是说他鼓励你这样做，对不对？他只是在说上帝的意思和吩咐是这个。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哈，我们说程序正义嘛，虽然那个目的是这样的，但过程是另一回事。哈薛做王固然是出于神的预定的，是出于神的旨意的，但是他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为自己的弑君的行为负责。不过你要注意，我所说的负责的意思，我并不是说他做的一定就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这个杀了他的便哈达主的这个王的这个做法未必就是错的，因为在很多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杀戮这个暴君是神所许可甚至于是要你去做的事情。你看这个士师记的经文还记得吗？那个底波拉他们跟那个夏甲王跟那个迦南的王去打的时候，那个王跑西西拉嘛，是吧，到了一个帐篷，西柏的妻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到他身边，把他从鬓角钉进去，把他钉死了，是不是？这显然是个暗杀，对不对？这不是堂堂正正的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件事情你往后看，狄波拉的整个赞歌在赞美这件事，对吧？神的多么伟大，让这么一个堂堂的君王死在一个妇人之手，在过去这是非常羞辱的事情，是不是？那就是神的意思的一个彰显。所以不是说便哈达被这个哈薛所杀这件事一定错，因为很可能便哈达那么残暴邪恶的君王，上帝就是使用哈薛来杀掉他，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从以色列用耶户杀掉这些耶洗别这个一个道理，你能说这叫弑君吗？这个叫做执法，好不好，是吧？所以不是要轻易的下断言说那就错，当然那仍然不是完美的做法。我们经常以前也提到过，我们说大卫在对待类似的事情上的时候做法就完全不一样，对吧？大卫的问题是不是跟他很像，跟哈薛是不是？上帝也是说你大卫下一任君王，对不对？可你现任君王还在呢，是吗？上帝也是跟哈薛说你是亚兰王，但是你的王便哈达还在呢，而且病会好。但是扫罗和大卫的关系就跟便哈达跟哈薛的关系就不太一样。大卫同样有好几次机会杀掉扫罗， 但是他没有出手。不出手不代表他不想杀他。你可以看他在诗篇当中的很多诗篇，包括我们今天开始冬雨选的那首第五篇，大卫在咒诅他的仇敌恶人的时候真的想杀掉他，是吧？但是他仍然在现实的程序正义当中恪守一个规则。他自己在最后一次有机会杀扫罗的时候，他这样的说的哈，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就是扫罗，或者是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让我们走。这就叫程序正义，对吧？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很希望扫罗死，但是我不能杀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只能等。等什么呢？等扫罗或者死于不可抗力，或者自然死亡，或者是阵亡，都是那种人身保险不会赔付的那种，是吧？完全出于自然的，不是说自杀的或者别人杀的这种，他不会用暗杀这个方式实现神的目的。最后神实现他的这个想法是第三种，我们看到了是阵亡，对吧？扫罗阵亡，大卫是顺理成章的接了这个王位。所以你说把大卫写出来又把哈薛写出来，已经足以去告诉你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即便杀掉便哈达是对的，恐怕拿被窝把人捂死这个事儿不一定是正确的。你要区分这个东西，是吧？杀他是对的，很可能你做王也是对的，但是你这个做法不一定是，在这个方面大卫是没有瑕疵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还是那个我们经常讲，我们说目的是很重要的，但是程序也一样重要，甚至于更重要。因为在人间你很少有机会知道这么清楚的神的旨意，大卫会做王，哈薛会做王，对吧？你很少清楚的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你能够追求而且应该追求的只能叫做程序正义，只能是按照正确的方式去做事儿。然后上帝的慈爱就会在他通往那个不会改变的目的的过程当中以可变的方式跟你存在。目的是不会变的，但那个过程会变的，这就是上帝的一个心意。我们可以再看在另外的一个经文当中，你会发现上帝跟大卫之间这种非常鲜活的互理这个关系，互理的关系啊，还是在那个追杀的过程当中，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绕了鸡，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在里头，这是神把他交在我手里了。你看扫罗也望成神的名，对吧？于是召集众民去打击伊拉城，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就对祭司说把以弗德拿过来，然后祷告说，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基伊拉人会不会把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你要注意，他还没有进去那个城呢啊！他问的是，如果我去那个城，那城的人会不会把我交给扫罗？扫罗会不会像我听说的那样下来打我？求你指示我。耶和华说，扫罗会下来。那么基伊拉人会不会把我们交给扫罗呢？上帝回答，会的。于是就跑出了基伊拉，不在那儿待着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说起来你说，哎，那不对啊，那说会把你教的扫罗也会下来，这没有实现呢。那个不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你，他是说如果你真的做了这件事儿，那个做法就会发生，你现在可以不做这件事儿，对吧？你会发现这种鲜活的关系在这里边，对他所爱的人到这个细节连怎么程序去做都告诉你。但是这样的恩典是不常有的，但他的确有，这就说明了这种鲜活的上帝对他圣民的护理的关系是非常让人震惊的。总之到了最后，他跑到了旷野山地里边，扫罗天天找大卫，最后那句话很重要，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对吧？神不交，神不交，神也暂时不杀扫罗。为什么这样做？你会发现又在那个我们说的神的隐秘的事儿，就是要等到那个时间到了以后，他上阵去阵亡。所以我们说神的旨意奥妙难测，指的都是这些事儿，没有办法把每一个细节都让我们都能去理解到啊。我们相信这个哈薛是个真实的人物哈， 这个是在后来亚述的那个石刻和碑文当中发掘出了他的像，这是今天的尼尼微那地方著名的文物哈薛。我们说哈薛弑君的这个故事也跟一个莎士比亚的戏剧非常非常的像，大家应该看过吧，叫麦克白。麦克白，麦克白这个戏剧说的是苏格兰将军麦克白从三个女巫那儿得到预言，说你会成为苏格兰王。当天他的国王就跑到他的城堡来拜访，而且住在他的城堡里边。他被他的野心所煎熬，被他的妻子所怂恿，就暗杀了国王，自立为王。但是在这种自责和一些个幻想的恐惧之下，他很快堕落成一个暴君，不得不通过越来越凶狠的手段维持自己的统治，打压各样的反对他的人。然后大屠杀和内战使得麦克白和他的夫人越来越自大越疯狂，最后两个人都灭亡。这是那个麦克白的故事，是不是很像，对吧？但是问题在于对比哈薛，问题就来了。麦克白死了，很疯狂的状态下死了，可是哈薛为自己的类似行为付上了什么代价呢？答案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没有付代价。不仅没有付代价，而且寿终正寝，功成名就。哈薛后来带着亚兰人打以色列，战绩辉煌，多次的打败耶户，基本上把约旦河东的地方直到远南方的亚嫩谷都被他占领，备受蹂躏。以色列人在约哈斯做王的时候还继续攻击以色列人，你这样推算就知道至少活了80岁。后来哈薛就快要把耶路撒冷这个圣城灭了的时候，他们把那个圣殿的一些个财宝给他进贡，他才撤军。直到他死后，亚兰的攻势才稍微遇到挫折。你还记得吗？他儿子叫便哈达三世。然后那个先知以利沙跟那个约阿斯说，你拿这个剑往地上打，是吧，你打几次会击败他几次。结果那个人信心小，打了3次被先知痛斥，他只能打败亚兰3次，就这个事儿啊。所以在那个便哈达在哈薛死后，亚兰的攻势稍微受挫，但总之还是很猛。就直到了半个多世纪以后，先知阿摩斯在提到亚兰的时候还是说哈薛的什么什么，也就是哈薛已经成了这个亚兰的代表，一个最战功彪炳的君王。甚至于在亚述的这个器形碑文，在这个考古的文物当中也显示，从公元前841年起，这个亚兰王一直是这边打以色列，那边跟亚述的这个萨曼以色三世也在作战，很猛的一个人。而且亚述人很懂得他的来历，亚述的碑文里边形容哈薛说的很有意思，很意味深长，说他是一个无名之辈的儿子。这个话的意思就在暗示他得位是不正的啊，有很多的方式。但是在整个亚述的记载当中，把这个哈薛叫做 Marin， 就是主的意思啊，就是叙利亚的一个最杰出的君王，这样的意思。总之意思就是说呢，他的这个结局比他在这个弑君界的战友麦克白这些人好得多，可以说直逼宋太宗啊，什么李世民啊，同样是弑君的人，是吧，同样是杀戮亲人的人，但是功业彪炳，反倒被后人纪念在人间。这就是哈薛的结局。而且他屠戮以色列人这个事儿，看起来也没有受到什么惩罚，因为我们说了寿终正寝，是吧，名声很高，可能这就让人非常的迷惑了。这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呢，对吗？还有正义吗？还有王法吗？对不对？但是或许世人会这样问，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对于这种事情，为什么这叫做恶人，这叫什么好人不长命，什么恶人咋地来的，什么就是哈薛这样的，是吧，这种事情你怎么理解呢？我们说基督徒的应该有三重的理解啊。第一， 当我们说这还有公平吗？还有正义吗？其实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一切的罪恶都必须现世报，是吧？你希望在你看见的范围内，一切的恶人都被惩罚。换句话说，这个假设的真正意思就是没有最终审判，或者说最终审判太远，我等不了，或者深处有更深的想法是最终的上帝的审判不一定公平，应该让我来审判。这是人在这样问的时候的真实想法，中国人尤其如此。所以中国人特别狂热的要去追求实体正义、实质正义，以至于犯下了累累罪行，却很罔顾程序正义，不是按照正确的事情去做事。这个致命的前提为什么总这么做事，就是因为其实骨子里不相信有神，不相信神会最终绝对公义的审判世人。因为不相信这件事，我就必须让这一切我认为的正义在我的眼前实现。在这个教义问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于末世论的一个方面。在审判之日，恶人会承受什么呢？我们说，在审判的时候，恶人会棒放在基督的左边，基于确凿证据，他们自己的良知会完全服罪，他们会被公开定罪，承受可怕但是公平的判决，然后随后被抛进地狱之中，被逐于上帝恩惠之外，以及基督他的圣徒和所有圣天使的荣耀团契之外，身体灵魂都受惩罚，遭受无法言喻的痛苦，与魔鬼和属他的天使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所谓最后审判对于恶人的最终审判的意思。我们说这就是基督徒的基要信仰之一。你是否真的相信这样的真理，就会决定你怎么看待哈薛这一类的事情。我指的就是在人间和现世，你遭遇明显的不公和遇到了恶人的伤害的时候，对吧？尤其看到了恶人发达的时候，你要怎么看待他，取决于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和怎么相信这样的。这是第一个原则哈，我们的隐含前提是不是因为你不相信有末世审判啊？是不是因为不相信有天堂地狱啊，所以才会这么愤愤不平？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方面，第二层的理解，我们说哈薛这样的人，也可以包括李世民哈，其实都好像是我们说神的工具，就是一次性筷子，是日抛型的眼镜，就是这种，是吧？圣经的话说叫做外令的剃头刀，用来执行神的旨意。这个旨意主要是惩罚被约的选民。哈薛的刀正像我们之前有一次讲过的亚述的棍，对吧？因此他只能向恶的自由意志任意妄为，虽然仍旧实现了神的目的，就是说惩罚悖逆的人，但是他自己这样的做法也给自己将来在最终审判的面前，最终审判者的面前积累了足够的呈堂证供，这确凿证据，对吧？无话可说，或善或恶，到时候自有神裁。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在以上两个前提之下，第一，有最终审判；第二，他的所作所为会给他的最终审判积累证据；第三，在这两个前提之下，很多恶人的结局其实在历史中也是能看到的，至少这个哈薛的是能看到的，虽然未必是在当事人可见的历史，未必是以利沙能看到。在后来阿摩斯在他的这个预言当中就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一打粮食的铁器打过激烈，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我必折断大马色的门栓，剪除亚伦平原的居民和伯伊甸掌权的亚兰必被掳到吉尔，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可以看到没有， 他们的结局神已经说了，被焚烧，被掳掠，对吧？被灭国。你可以说这个是一个 应验，或者说是这个报应来得够快的，五十多年而已。尤其这个吉尔非常的意味深长，吉尔就是亚兰人最早的故乡，就好像说满洲人是东北这个什么辽宁那一带是他们的故乡，对吧？曾经征服过全中国，最后就好像说又被掳掠赶回，放逐到了辽宁什么什么地方，把这个亚兰人赶回到了他的家乡，从哪来回哪去。从此盛极一时辉煌的亚兰灰飞烟灭，留下的仅仅只有他们的语言。亚兰文是中东各种语言的真正的影响者，主耶稣说的那个语言都叫亚兰文，其实都不是希伯来文啊。亚兰文就是中东的普通话，所有人都懂，但是那个国家和文明已经不在了。好，所以我们说哈，在今世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在今世上帝对选民往往比对外邦人更严格，这个很明显，他那样做就可以，你这样做就会遭罚，因为你是亲儿子，野生的不是儿子，私生的不管，是吧？他的儿子他才惩罚。而在末世当中呢，末世审判里边，选民会得救，不信的罪已经定了，或善或恶，按照你自己的作为，上帝会报应。所以上帝的审判绝对公义，上帝的慈爱是不会迟延的。你要信这些事。而在今世，我们说上帝的裁决也是奥测，既然奥妙难测，所以就不必揣测，只需等候。在等候的过程当中呢，你只要敬畏神。你只要敬畏神的意思是，你要洁净你的手、你的口、你的心。上帝的目的固然绝对不改，但你实现这个目的的方式会或早或晚得到对应的赏罚。所以雅各固然是要成为长子的，但是他用骗取的方式得到长子的名分，他也会就被人反复的骗。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那卖人子的有祸了，谁卖谁就有祸了。你不要讲我是作恶也成善，你作恶就要负你作恶的责任，成善的目的是上帝定了这个目的，对吧？所以让我们最后再来诵读一个大卫的诗篇，我们来再来思想这样的事情。我来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按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他。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
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
当止住怒气，离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
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
还有便是恶人要归于无有，
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结论。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将我们自己仰望交托给你，我们将我们自己跃跃欲试，总是想自以为上帝、自以为法官的这种心，求你亲自的破碎。主啊，让我们顺服在你的心意当中，求你去除我们心中各样的血气，使我们不在于至于因为恶人的发达，因为公平的暂时没有实现而心怀不平。主啊，你帮助我们，如同你曾经帮助过大卫，你曾经帮助过伊丽莎，你帮助过你的诸圣徒，使我们的手，使我们的心 使我们的口不是因为嫉妒，不是因为心怀不平，而使我们自己也作恶，变成了那跟我们所厌恶的恶人一样的人。主啊，我们知道你愿意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保守我们的清洁。主，我们知道你看着这一切，你的公义必然彰显。主啊，我们求你将你在诗篇，在你的经上所预言的这样的美好的品格，这谦卑，这喜乐，这样的平安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是被你所拣选，为要承受你天国，承受你地土之人。主，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